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德国作家歌德曾经说，敢于梦想的人就像勇往直前的骑士，有被击溃的可能，但是也有赢得整盘棋局的机会。事实证明，什么不做就什么也没有。勇于尝试也许会失败，会遇到挫折，可是也会在当中有所成长，甚至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从电影中的故事挖掘角色们的内心世界跟想望。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精灵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我们上周开启了一部新的电影，2020年上映的奇幻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编剧以嫦娥奔月的故事作为灵感，用现代的角度重新诠释打造剧情。编剧由一位失去妈妈的少女菲菲切入，得知周女士很可能会成为她新的妈妈，感到非常的排斥，更不用说对方还带了一个儿子8岁的小庆，活泼好动，可是天马行空，整个很不对盘。小庆知道菲菲将要成为自己的姐姐，非常的兴奋，可是菲菲一点也不想要。尽管周女士对人似乎很好，也向菲菲示出了善意，邀请她一起吃点心。周女士还帮菲菲保留了家乡特制的月饼，没有加红枣。菲菲也发现自己如果一直拒绝也不太好，因为对方并没有恶意，于是勉为其难地收下了月饼。可是一听到周女士对小青横冲直撞、不按牌理出牌的个性说出了只要习惯就可以这句话，菲菲心中的警铃顿时作响。她可一点也不想要对小青感到习惯，也不想要周女士的月饼，她只想要回到过去的样子。回到房间的菲菲感到生气又失落，尤其对爸爸，她觉得爸爸变了，要怎么样才能够回到从前那样呢？菲菲心想，如果她能够证明有嫦娥，也许爸爸就会想起过去她和妈妈之间的回忆，不要再婚。这时房间窗外皎洁的明月似乎吸引了菲菲的宠物兔蹦极，而且蹦极就这么跑出窗外了。菲菲赶忙去追蹦极，一路追到了过去他们家常去的湖畔边，那里没有光害，月亮看得更加清楚。脖子上围着妈妈丝巾的菲菲，这个丝巾上是印有嫦娥的图案，不仅是菲菲的慰藉，也在这个时段让她更想念妈妈了。于是这里有一段菲菲的独唱，歌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菲菲对于妈妈的思念，对于爸爸的期待，以及自己的想望。其中一段歌词是这样的，我抬头望向天边，你的脸就浮现，月光中温柔双眼，感受温暖安慰。曾经完美的家庭，爸爸，我和你，从未想过有新的人走入，爸爸是否不在乎呢？嫦娥奔月的故事让我深深向往，失去心爱的后裔， 忍受孤单悲伤，他永远等着后裔，爸爸也该等你。若证明这故事真实不虚，他会记得你。我愿飞越银河，寻找爱的证据，让父亲明白，永恒的真爱是永不止息。要证明有些事眼见不一定为凭。透过这一段歌曲的情感表达跟抒发，也让菲菲灵活的脑袋有了计划。菲菲想要证明嫦娥的存在，让爸爸不要忘记妈妈，不要忘记他们在河畔边述说嫦娥故事的时候那和乐融融、温馨充满爱的情景。于是菲菲开始用她的科学脑计划打造一艘小型飞船，可以飞往月球确认嫦娥的存在。总之她非常努力钻研可以成功升天的火箭，经过几天的思索，终于想到可以利用磁悬浮列车的原理打造一台迷你个人火箭朝着月球奔去。在连夜的赶工努力下，他打造了一艘兔子形状的小火箭，供一人坐的空间在明月的夜晚中出发。小火箭开始的速度非常慢，但没过多久渐渐加速，还真的往天空飞去，似乎要成功感受那无重力的状态，引擎却没有办法再推进，整艘小火箭迅速往下坠落。这个时候小庆竟然在火箭舱里出现了，他大喊着我们快没命了。原来早就发现菲菲可疑行径的小庆，在菲菲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登上了小火箭。可是菲菲根本没有计算到有多一个人的重量，此刻他们连同火箭都在高速往下坠落。这时一道光出现照射菲菲的船身，他们仿佛是被飞碟吸住的状态，顺着光往上攀升。本来要顺着光源飞去，却被两只突然出现长有翅膀的石狮子打乱了，以为火箭是玩具，就这么一推，推出了轨道，落在月球的另外一侧。两只顽皮的石狮子也来到菲菲跟小庆落地的地方，看来他们是有任务在身的，要带菲菲跟小庆到幻月城去。幻月城非常的美丽，有着缤纷的色彩，处处充满光明。来到某个入口处，迎接菲菲和小庆的竟然是三颗会说话而且发光的月饼，蓝色、粉红色跟黄色月饼非常亲切地欢迎他们，热情地拉着菲菲跟小庆说有一个人正在等他们。从入口进入是一个黑暗的空间，这时有一个优美的声音响起，灯亮一看，原来就是嫦娥。他们仿佛来到了大型演唱会现场，许多发亮会说话的果冻在身旁，月饼变成了伴舞团，甚至传说中的玉兔还当起了 DJ。 这首迎宾曲其实歌词也包含了嫦娥的心境以及她在月球的身份，要成为光照亮幻月城的居民。尤其当中的一段歌词让我们看到光鲜亮丽、美丽无比、充满自信的嫦娥，其实仍旧存在着伤痛的过去。歌词说，月球曾是一片荒漠，一望无际，收集我所有的泪水，心碎叹息，玉兔制作了魔药，在黑暗里变化为这座光之城，雨后重生，重生。听到这儿，我们可以从菲菲跟嫦娥各自唱的歌曲来进一步的探索。首先是菲菲，菲菲唱的歌词流露出她对妈妈的思念，还有对爸爸的期待。她渴望家庭能够回到过去的样貌，不希望任何人取代母亲的位置。对菲菲来说，嫦娥奔月的故事已经成为了一种慰藉，如果能够证明嫦娥存在，也许爸爸就能够重新记起过去的爱，不会让新的关系进入。菲菲的心声其实就是许多人在面对人生失落跟伤痛时的写照，想要紧紧抓住过去美好的片段，不想要接受新的改变。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回忆过去的美好，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把自己封闭起来，而且对所接触的一切充满了防备，甚至戴了偏见的眼镜，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而嫦娥的歌词则是透露了另外一层的心境，外表光鲜亮丽的她仍旧背负着孤单跟伤痛。她说道，收集我所有泪水，心碎叹息。嫦娥失去挚爱之后，那一份似乎没有办法被填补的缺口，让她只能够以泪洗面。虽然在玉兔的帮忙下建造了美丽的幻月城， 即便如此，那光明的城市仍旧是建立在伤痛之上，伤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不见。不论是菲菲或者是嫦娥，他们都是因着爱的思念而停留在过去。一个拒绝了一切的可能性，一个透过美丽的外表掩饰内心的空虚。这似乎提醒我们，人无论再怎么样靠自己努力重建，仍旧带着破碎跟不完全，因为他本身就深陷在痛苦里，要怎能自己救自己。也许你能够体会菲菲的孤单，或者是嫦娥的空虚。也许你心里也曾经想过，如果能够回到过去就好了，如果能够挽回那份失去就好了。好消息是，在基督里，一切的遗憾跟过错都可以在耶稣那儿被医治，并且给我们新的盼望。宣教士保罗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主耶稣并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哀伤旁边，而是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成为医治我们的救主。这是神的爱，以善意显明他自己，是情感上的认同，是因着他所爱的对象而欢喜，并且积极主动，而且这份爱是真的永不止息。这份永恒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彰显，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因为爱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以他无罪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以他死而复活的身体告诉我们，凡是信靠他的人，有一天也会在基督里有复活的身体，与神与属神的人永远在一起。电影中嫦娥的幻月城虽然光彩夺目，却没有办法抑制夜深人静时嫦娥内心涌出的伤痛跟流泪。可是神透过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世界被更新，降下那美好的新耶路撒冷城，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21章23到25节告诉我们，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这是一座没有黑暗、没有眼泪的城，是神亲自与人同住的地方。在那儿没有虚假的光，没有泪水浇灌的城墙，因为一切都过去了。神的同在就是最真实的永恒。多么美好的景象，你和我都可以拥有。但是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归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百姓。趁着我们还在世上的日子，回应神早就在你心里放下的福音种子。此刻，你是否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中的光呢？让他赦免你的罪，让他医治你的伤痛。耶稣并不是带来短暂的光彩，而是带来永恒的光亮。愿你今天也能够在基督里找到这份超越痛苦的喜乐，以及新耶路撒冷的荣耀应许。
沙漠在 在人间，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伤悲，因一切都更新。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曲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十七张专辑《将天敞开》当中的《新耶路撒冷》。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故事来到菲菲跟小庆各自带着宠物兔跟宠物青蛙来到了月亮上的幻月城，见到了嫦娥，而且他们能够顺利地抵达幻月城，正是嫦娥的意思。嫦娥把他们带到月球，并不是只是为了唱首歌给他们听，而是要菲菲把礼物献上。这让菲菲一头雾水，她根本就没有准备礼物啊。可是嫦娥说，菲菲有个东西可以让她找回后裔。 这个让菲菲非常的兴奋，因为这表示嫦娥并没有放弃后裔，这表示嫦娥相信真爱永存。菲菲把嫦娥的故事加入到自己的信念里，她认为爸爸如果再婚，就是不相信真爱永存，就是忘记了妈妈，所以她只要把跟嫦娥拍的照片带回去地球给爸爸看，爸爸也许就能够回心转意了。听到菲菲这么说，嫦娥灵机一动，马上就答应跟菲菲拍照，但是拍完马上把照片收起来，告诉菲菲除非把礼物给她，否则就没有照片。菲菲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礼物，可是嫦娥说她感觉得到那个礼物就在月球的某个地方，是菲菲带过来的。嫦娥要菲菲把那个礼物找出来，而且要快，等到最后一点月亮星辰落下，她就没有办法把后裔呼唤回来了。为了加快速度，嫦娥宣布幻月城的居民只要找到那个礼物并且带来给她，愿望就能够实现。至于菲菲，如果他先把礼物带来给嫦娥，就能够拿回刚刚和嫦娥拍的照片。于是全城总动员，大家蜂拥而出寻找那个礼物。热心而且觉得有趣的小庆想要帮忙，可是菲菲只想要自己来，赶快找到嫦娥说的那个礼物，拿回照片，他根本不需要小庆的帮忙，甚至他根本不希望小庆进入他的人生。一开始小庆似乎完全不被菲菲影响，甚至还笑笑地对菲菲说，你不可以对弟弟这样说话。菲菲可不想要小庆成为他弟弟，于是断言地说小庆永远不会成为他的亲人。这句话让小庆感到难过，沮丧地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离开了。菲菲的宠物兔蹦极也跟着小庆离开。感到失落的小庆虽然被菲菲严厉地拒绝，可是乐观开朗的他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当一个好弟弟，他打算把照片夺回来，因为他看到这张照片竟然在粉红月饼的手上。殊不知在后面跟踪没多久就被发现了，嫦娥也出现直问小庆在他的皇宫里做什么。小庆决定改变策略，正面迎击。他告诉嫦娥要帮姐姐拿回照片，而且他也知道礼物在哪儿。这倒引起了嫦娥的兴趣，要月饼把小庆带到拷问室。原本打死都不要去的小庆看到所谓的拷问室里头竟然有摆放乒乓球桌，兴奋得不得了，自己就先进去了。嫦娥设置了桌球间，是想要透过小庆擅长的桌球和他打一场比赛。如果小庆赢了，嫦娥就把照片给他，如果嫦娥赢了，小庆就要告诉嫦娥那个礼物在哪儿。要怎么样呈现这段刺激的比赛过程呢？既然是奇幻动画电影，用歌曲的方式再合适不过了。而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这首歌曲中一窥角色们的内心世界。这一次我们还特别看到了小庆的想法，其中一段歌词是这么说的：菲菲是我的姐姐，我心目中她最棒，我有一个超能力比所有人都厉害，她要照片证明你的存在，我会达到他的期待，我会超越你，最终我会赢得胜利。菲菲说我有够烦人，这非常有可能，但或许这就是我的超能力，我一定赢。在这段电影的情节里，小庆用一首歌曲唱出了他的心声。虽然菲菲拒绝他，可是小庆并没有因为这些话就失去信心，他仍旧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位好的弟弟，所以他主动要帮助菲菲完成他的心愿。这样的赤子之心带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在我们的生活中会不会常常因为别人的否定或者是攻击动摇了我们的价值观呢？有的时候甚至因此失去了勇气，不敢再往前走了。电影中的小庆展现了一种积极的力量，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仍旧愿意以爱行动。这是一颗单纯的心，没有复杂的算计，只是单纯的想要去爱，去付出。耶稣曾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意思是心里单纯，没有掺杂，这样的心使我们能够单单的向着神，不被外在的风浪轻易的动摇。如何拥有这颗心？我们需要先被洁净，因为除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面。可是我们怎能够自己清洁自己的罪呢？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 唯有他才能够洁净我们，使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或许你的人生中也曾经遇过让你失望沮丧的话语，也许这些话甚至是来自于你最亲近的人。如果我们内心的根基是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上，我们的根基就会不断地摇动。可是一旦我们的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就会有一个不动摇的根基。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永不改变，耶稣基督稳固有力量，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根基。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和塞纳新歌专辑同名诗歌《稳固根基》。
耶稣，你是稳固根基，是我能站立的稳。耶稣，你是稳固根基，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耶稣，你是稳固根基，是我能站立的稳。你是稳固根基，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
我心满有盼望，
我心满有盼望，
生命充满希望，
生命充满希望。
神已为我预备，
神已为我预备，
全心相信，
全心相信。是稳固根基，是我能站立的稳。耶稣，你是稳固根基，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行事，
你的话语行事，
满有大能力，
满有大能力。
主，你要释放我，
主，你要释放我，
全心相信，
全心相信。耶稣，你是稳固根基，是我能站立的稳。耶稣，你是稳固根基，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是顽固根基，是我能站立的稳。耶稣，你是顽固根基，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耶稣，你是顽固根基，是我能站立的稳。耶稣，你是顽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